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59篇第16节诗人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神既慈爱又蛮有能力，他的膀臂是最安全的地方，把神放在自己跟环境之间，就能安然无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逃城，我们思想逃城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19章1到13节，申命记19章1到1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锚已抛锚。
申命记第19章1到13节，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 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申命记十九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申命记第四章的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请把圣经翻到申命记四章四十一和四十二节。经文说道：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申命记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申命记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是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申命记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逃城。这里含有大量以逃城为预表的纯全福音。使徒说，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又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这些话似乎都与逃城有关。旧约历史从未提到有人在逃城避难，我们只见过有人在危机时去抓住祭坛的脚。但逃城的条例本意是激发并鼓励那些向往以色列得赎的人心中的盼望。凡认罪悔改又因犯罪而心生恐惧的，都应当有此盼望，好比误杀人的盼望逃城一样。请注意看，第一，逃城有好几座，分别设定在不同地区。凡误杀人的，只要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只需半天就可以到达其中的一座。同样的，尽管只有一位救主基督命定做我们的逃城，无论在何处，他都是我们的避难所和随之的帮助，因为这道离我们不远。第二，误杀人的进了逃城就安全了。同样的，信徒奔向基督，在他里面安息，就免受神的愤怒，免受律法的咒诅。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他里面避难的，谁能定他们有罪呢？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由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逃城这个题目。民数记35:9-12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来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杀人流人的血是十分严重的事，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为谋杀报仇在古代是每个家庭的责任，是当时广泛的文化习俗，一般是由被害者至亲的亲属执行，为受害的家人伸张正义。但人可能因为心中的怒气，起于报复的意念，以正义之名做出不公义的事。圣经清楚保留了神的报复，经常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逃城的目的是保护误杀人的，是为了在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的情况发生之后，保护不该死的人。神赐下这个条例，以保护那些本意无罪但行为却有罪的人。他的手上染了血，但心里并没有置人于死的意念，神要怜悯他。民数记35:22-25，神晓谕摩西，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申命记19提到，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了那些城里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如果误杀人的不能迅速抵达所设的逃城，那这座城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不但要分定足够的逃城，还要预备可以迅速抵达的道路，使误杀人的可以顺利逃到那里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因他本不该死，却因人的火热报仇被人杀了。等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约书亚记20:1-6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了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可见神很重视这件事，把处理的细节讲得很清楚。任何误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些城里，接受住在那里的祭司利未人的保护，直到判定他是有罪或无辜。假如确实他是过失杀人，他就可以安然留在城里，直到现任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回到自己本来的家乡。民数记35章第6节记载，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在进迦南地之前，神就告诉摩西要在约旦河东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约书亚记20章7到9节记载，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谢仇人的手中，等着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6座逃城就在加利利的基迪斯、以法莲的示剑、犹大的希伯伦、比西、基列的拉莫跟巴山的戈兰。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就可以存活，因为他既不是跟人有仇，也不是因为一时冲动，纯属误杀，并非蓄意谋杀。他们因为疏忽闯了祸，虽然可以免死，但要住在逃城内，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逃城就预表福音拯救可怜的悔改罪人，保守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免于律法的咒诅跟神的愤怒。基督的死是误杀人的得释放、得自由，这是福音。而律法作为救恩的启蒙总结，就是基督。神在旧约设立逃城，是我们有罪的人的希望，可以在里面得着保护。有罪的人奔向基督，在他里面就能得享安息，免受神的愤怒，免受律法的咒诅。罗马书8章1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但预谋杀人、直接伤人致死的人必要致死。民数记35章31到34节经文说，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撒母耳记下21章1到2节记载，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神曾经用饥荒来提醒大卫， 扫罗曾经擅自废掉约书亚跟基遍人立的约，杀了他们，这罪必须付出代价。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他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如今大卫要出面解决这事，就召了基遍人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撒母耳记下21:4-6，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说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基遍人感到冤有头债有主，他们要追讨的对象是扫罗，扫罗已经死了，就由他的子孙来承担这罪。于是大卫就交出扫罗的七个儿子，可能他们当年也曾经参与过这场屠杀。但瘸腿的米非波设，大卫因为跟约拿丹曾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再加上他两腿是瘸的，没有参与灭绝基遍人的行动，就没有把他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基遍人是在耶和华面前行这事，是神许可的。大卫处理的这事，圣经说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故意杀人流人血的罪，神一定要追讨。民数记35:16-19提到，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喜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20-21，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喜仇的人一遇见就杀他。误杀人的在逃城里是安全的，可是出了逃城就不是这样了。民数记35:26-27记载，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误杀人的脱离圣约应许的恩典，离了逃城就没有了保护，若离了基督，不在基督里也是一样。若不在基督里，没有耶稣基督为你担罪，结局仍然是死。汤姆·华生说，在功劳之约里，公义像报血仇的追赶我们，倘若我们进入恩典之约，我们就在逃城里，我们是安全的。神的公义不再定我们的罪，那些要立自己的义的犹太人不愿在基督里，当审判的日子就只能自己担罪。民数记35:28经文说，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基督的死释放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得基业。因此有罪的人呐，奔向基督吧， 在他里面得安息，就免受神的愤怒，免受律法的咒诅。就实际情况而言，我们都是犯了罪逃亡避难所的人，因为神的信实可靠，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安全可靠的，不至于进了逃城再被交到报血仇的人手里。旧约的条例使我们大得勉励，知道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是确定的。逃城的条例彰显的是神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关怀，奇异恩典使人心得安慰。主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然而一旦你明白真道，进入逃城就不容耽搁，通往逃城的路是方便的，信主要趁早，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那要赐恩给你的神。请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赞美你，因你是发慈悲的父，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你。在你的爱子里，我们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从你而来的义。你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我们借着你的爱子的救赎能够白白称义。你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显明你是绝对公义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啊，为这句话我们要欢喜感恩赞美你。你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但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主啊，我们因你的救赎得以白白称义，你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并且不是单为我们的罪，更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既然是赐平安的意念，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畏惧公义审判的人，对每一个良心说话，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6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来信索取作为个人灵修跟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